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六 Pro 专题节目，新闻
二十四少。
哎，今天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啊两位嘉宾，
嗯，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我先介绍一下啊，
嗯，
你们等会儿再自我介绍。
谢谢。
这是来自 Iris Fall 这个游戏
彩虹坠入的这个开发团队的两位。
对这个游戏，我觉得啊，如果参加过核聚变的朋友们，
应该比较
熟悉。一年里参加核聚变的朋友们应该比较熟悉。
嗯，
对，它是一款以美术风格化很强烈的风格化建成的一款
解谜游戏。
对，游戏对。然后今天我们请来就是这个主创，我就先介绍一下菲菲。
嗯，大家好，我是菲菲。
对，菲菲是这个游戏的，
游戏制作人，也是
他创作了这款游戏，对吧？可以这么说哈。
对
对。然后另外一位是 Fish Walker。
哎，大家好，我是 Fish Walker。
对，
我是 Iris Fall 这款游戏实验游戏里面的一个概念设计师。
嗯，
好，嗯，
是核心成员。
对
对，然后。因为我刚才说了嘛，这款游戏是以这个很风格化的美术风格建厂的一款游戏，
是的，
所以我觉得请到二位来，肯定也我们正好聊一聊关于美术方面的一些
对，尤其是这个
话题，
游戏美术的运用啊，这方面的这些话题。
对，因为我觉得你们在创造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肯定自己也会有很多的心得感想，然后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请二位整理了一个提纲，
对，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对，所以这期节目大概会听到什么内容啊？我给大家简单说说。我们可以先聊聊这个游戏美术的这个历史，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
是的，
对。然后我们再聊一聊这个，举些例子吧，就是举些大家玩过的耳熟能详的这些游戏的例子，给大家讲讲不同的风格，
嗯，
他们是怎么表现，
这些游戏美术是怎样运用出各种，就是运用到各个游戏当中的。
对对，然后再讲一讲制作人们如何用美术和视觉语言来讲故事，
嗯，
对，或创造这个世界观的，对吧？好，我觉得我这个介绍已经非常充分了，
是
讲得很好，
对，感觉可以让你们接过麦克风了。对，所以咱们就开始先讲讲，简单讲讲游戏美术的历史，对吧？
我先来吧。
嗯，
大概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1958年，然后美国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诞生了第一款电子游戏。
嗯，
其实当时有一个小故事啊，因为这个实验室是建立在一个居民区旁边，
嗯，
而且当时是冷战的时期，
嗯，
所以当时旁边的居民会有点担心，他们是不是会做一些核实验啊什么的，会有点担心。然后这帮子科学家为了就是安抚这些居民的话，他们就想做一个有趣的项目，去让这些居民觉得科学也
不可怕。
对对对，不可怕，他可以做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小游戏，叫做双人网球。
嗯，
其实现在我们在网上能搜到这个的视频，其实就是他们用一个小短线来代表球网，然后一个小圆点来代表球，然后就是球在球网两边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嗯
嗯，我们从美术角度，游戏美术的角度来看，嗯，其实当时这个东西也谈不上什么游戏美术，就完全是一个概念，
很抽象。
对对对，非常抽象。然后，但是我们看最近的游戏，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出的《大表哥二：荒野大镖客》，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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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看它其实基本上，我们看《西部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它来里面就已经还原成什么样子了，
突破了我们以往对游戏感知的一个界限。我
是
它的真实度已经，
对，
对
对，
它就有点像我们当时说的《黑客帝国》那种感觉了，基本上已经快接近了。
嗯，
就是而且我们现在看，比如说我们上Steam 上面看，就各种各样的游戏实在太多了。
嗯，
游戏你很难用一句话去代表它的，就是概括它是
怎么个风格，
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对，你说它是真实的吗？或者是你说它是好看吗？
嗯，
其实已经就用这个东西很难描述了。
是的，
对，所以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游戏美术的各个面向。
嗯，
这个也许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玩家在以后玩游戏的时候提供一个欣赏游戏美术的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啊。
那么
不同的维度。
对
对,
对，首先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西方美术史。
嗯，
我们从中世纪开始聊起啊，就是这个中世纪的教堂镶嵌画还有那个祭坛画。
嗯，
它那个时段其实是比较符号化跟平面化的。
嗯，
然后之后到了14到16世纪，什么我们的文艺复兴就开始兴起了。
嗯，
这个时候大家就更多的是用科学的观察方法，
对，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写实的绘画就达到了推倒了一个顶峰。
嗯，
那么到18到19世纪，嗯，又出现了一些很多对和写实美术并存的一些印象派呀，然后后印象派呀，
嗯，
还有更多层出不穷的什么新艺术呀、野兽派呀，这些就是，
对，
大家就是在这不同的维度上去发挥这个艺术的创作的领域。
嗯，
然后其实类比我们的整个游戏美术的发展史，其实它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它很短。
对，它很短，但是它涵盖的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就最早我们在玩红白机的时候，就是黑白的光点啊，然后彩色像素啊，我们更往前推的话，符号化的，俄罗斯方块这个大家其实都
是
最早的那种游戏的那种风格。
嗯，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风格，它就是因为技术受限，所以那个阶段只能做到那个样子。
就像中世纪的这种版
画。
对。然后到之后的3D 画面的这种科技革命，然后它促使我们就是这个进步，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去追求真实，还原真实。
嗯，
然后到当下我们这个阶段，其实写实风格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
对，
然后
因为技术。
对，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就一味的，不一味的去追求这个真实，可能这个真实就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了。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更追求的是更多的多元化的、风格化的、
多样化的。
对，就之前我们红白机时代那种彩色像素风格，可能也作为了一种 no poly 的风格、像素风格，然后融入了我们这个就是以一个写意化的一个风格呈现在这个我们的整个的游戏。
世界里面。
对，
所以其实就是游戏美术发展短短几十年，其实把人类的美术史要近似的走了一遍。
对，是的。
所以当穷尽了这个技术，似乎这个大镖客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活力和多样化已经呈现出来了。
对，
不同的游戏它有不同的风格，不一定这个游戏画面特别好、特别真实，它就是一个好的游戏。
对，
我们需要用多个角度去来判断这个。美术
的
东西，
是的，就是说，只是说美术这两个字的话，有时候会给人一种误解，就是说，好像只有创造精美的东西的技术，那才叫美术。但其实，这个词可能换成叫视觉艺术，可能会更加靠谱，因为不一定只是美才是一个好的视觉艺术的标准。
嗯，你说的这个美还是偏向大众对美的这个认知。
对，
就是所谓的美其实是很难定义的。它精美啊或者唯美主义其实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视觉艺术的表现形态。
我们比较熟悉那种美一般会被叫做唯美。
对，那什么是美的呢？就是比例上的黄金分割它是美的。
对，
然后鹦鹉螺曲线的那种黄金螺旋也是美的，然后
理性的美，
对称也是美的，传统意义上华丽的装饰也是美的。那么我们回归到游戏上，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最符合唯美标准的是《最终幻想》系列。就是《最终幻想》，它其实是更多的提取了奇幻跟科幻最华丽的部分。
对，
真的是最终幻想，
极致的唯美。
对，就比如说我印象深刻的《最终幻想》的7、10跟12这几个，就是在那段我们年轻的回忆里，它绝对是占据首位的。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最终幻想10》一段 CG， 尤娜手拿手杖就是跳舞的那段，就是在那个当下是让我看那段 CG 的时候起了一身的那个就是鸡皮疙瘩。对，然后直到《最终幻想12》的时候，美术那么就更国际化了，它其实融入了同期上映的《星战前传》的元素。这个时段呢，就是它画面不但精美，而且世界观也打造得非常的卓越。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终幻想12》里边那五个裁判官的设计，就是他那个设计，他是结合了中世纪的那种元素，然后又加上一些符号化、标志化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话，就拿到今天，也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不过时。 我大概说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国内有一部电影，就是冯小刚导演的那个《夜宴》，
嗯，
在里面他的美术指导是叶景天，
嗯，
叶景天，
对
对，他们有一段就是在最开始的有一段打马球的那个，有一些士兵他戴着那个面具，然后那个面具的设计，在我看来就是那种分割呀，那种比例的那种搭配，包括他有一些那种符号化的那种穿插，那种线条的穿插，其实是借鉴了《最终幻想十二》的这些，
和它有点像，是吧？
对，有一点点像。对，
大家可以看看集合 APP 上的这时间轴，
是的，
看看这个两个图片的对比。
嗯，而且总结的说，其实这么一看，《最终幻想》系列的这个美术设计是从一种给人一种就是不需要理解的美感出发，它的很多设计是就是很冲击、很直接的，就是你能立刻的感受到它的这种唯美的感觉，是一种典型的这种运用。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哪怕是《最终幻想》，其实到我觉得它到十二之后的新的几代里面，就是稍微有一点，他们有一点重复自己，然后就是
毕竟续作太多了
啊，是的，
做的太多了。
对，就是我觉得美这个东西就像糖一样，就是甜味这个东西，就是在极其匮乏的时候吃糖的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
是的，
但是当甜味不再匮乏的时候，这种味道糖的甜味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吃糖了吃多了容易腻。
对
对，
所以当时
变得平淡了，反正
对，当时七的时候给我们那么大的冲击，
对，
然后后来每代每代都重复这个就是类似糖果一样的感觉，然后渐渐的会就是可能对糖味会有一个耐受这种感觉。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就是我们现在那种审美里面可能更多的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有和世美和世界观会有更多的结合。
嗯，
就是如果他那些东西如果更多一些实用性，让我有一些在生活化的那种感觉里面有一些共鸣的话，有可能对我们那种影响会更持久一些，
而不是纯粹的唯美的这种甜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结合更多的生活当中的直觉和逻辑。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作为一个游戏美术的工作者，就是谈论一个好的作品，我觉得用了更多的不应该是这个设计对多么美丽啊，什么多么漂亮啊，我们更多的是用的形容词是有力啊，或者这个设计很有趣啊，是
这
样的。这
样分开，
对，
就是
在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这些词来代表不同的，
是的，
这个视觉感受。
对，
是的，就比如说我们看菊格做的那个异形，他那个东西你就很难说它是一个漂亮东西或者唯美的东西，
那肯定不是
是
美的
啊，是的，但就是但是它给人一种很强的力量感，就包括战锤的设计也是，就看你看他们厚重的盔甲啊，
对对
对，
那是糙汉子那一群，就是你觉得它不是漂亮，但是你还可以说它是一种力量的美，
是的，很明显的典型的力量的美。
对,
对，
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十分有趣的，就比如说鸟山明的设计，它神奇的能力在于就是它任何生活中的小东西经它的提炼之后都会变得非常的有趣。
对，
像阿拉蕾啊，
是的，
是的，
青龙珠啊什么的，
对，
胶囊变，
对，
变摩托车，
对，
他的那种想法其实有时候是那种随便拿一个普通的东西，就是让他画出来，他喜欢画很多那种二战里面的兵人，
对对对，
那小坦克那种，他画出来的跟别人画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他画出来就是你觉得他有他的风格，有他有趣的点。
那个再说一下有趣啊，我就再打一个比方，就是像小小大星球、块魂这样，其实走的就是比较有趣的路线。那么在这里我想重点就是说一下这个块魂，块魂在 PSP 的那个时代，就是他这个角色设定跟他就是高纯度的这种彩色撞色，然后还有我们每次就是打完一个关卡的时候，那个国王穿着燕尾服，然后有个骚气的小胡子出来，非常浪的哼哼哼哼一首歌那种，然后他结合这个玩法，这个滚这样一个一个元素，就是一个核心的玩法，从一个微观世界我们抽屉中，
对对对，
然后滚，然后滚出一个星球或者滚出宇宙，
是
就是它从各个角度上，不管是美术还有结合核心玩法，它的品味都是相当独特的。
对
对，就是它的美术呢就更让人能想起那个村上隆的纯艺术作品，
哎，那种大量的颜色那种，对，
就是当时听说还被那个美国的近现代美术馆收藏了，那么这其实也就证明了我们游戏的艺术价值，
是
就是它的这种，
它是有趣处，
对对，
突出的这种艺术价值，
是的，
它有一种波普艺术的感觉。
但是提到块魂啊， 就我觉得它跟我们之前的那些例子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极致风格化和个人表达的一种东西，
对，
是的，
就它好像跟刚才我们说什么最终幻想之类的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风格、美术的风格似乎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说的，比如说我们玩这个以撒，哎，它是一个什么风格的？
对，
我玩迈阿密热线
又是另外一种
风格的，
风格
的，
对，
各种各样的风格，而且。除了唯美啊和这个我们怎么判断美术这个东西之外，我觉得风格这个东西我们也值得说一说，因为它变化太多了，而且它的维度可能更多样。
嗯，对，因为它不是试图去客观的去还原，而是一个主观创造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就是真实可能大家都是首先会比较感同身受吧，就写实这种游戏的风格大家都见得比较多嘛，因为现在写实这个门类简直就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
的
门类，就不管是你就是那种赛车游戏啊什么的，或者是有模拟开飞机，包括 FPS 这种，其实都是模拟某一种情真实的情境。
对
对，但是真实这个东西大家我就不多说，大家也能感觉得到，就是我们技术随着技术越来越进步，我们现在画面其实是越来越真实的。
对，刚才咱们说过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了，
是，包括很多人其实虽然现在还有一些人对游戏画面的要求还是这个要真一点，但是其实这种说法当时我小时候我们聊的时候聊了更多，
对，
放到现在我们就更重视游戏应该有什么样的风格。对
对, 对，就是它这个风格化的过程它其实不是试图去还原一个就是客观，而是主观的去创造这样一个风格。那么就比如古墓丽影的这个 IP， 它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电影级别的完全写实的这样一个世界。但是就去年出的这个手机版劳拉克拉夫特 Go，中文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劳拉快跑，却用了非常平面化的风格。
对，
那么它其实更像是纪念碑谷的风格，就是这样做的方法，这样做的这种给我们的感受就是给人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样貌，就是让这个老 IP 一下子就变得年轻化了，然后让人耳目一新，有一种重生的感觉了。
对
对
对，
就是
另外一个风格迎合了这个潮流，
对，
有点扁平，有点 low poly 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你要说是这种全新的尝试呢，我觉得是更多的是要看这个创作团队自己的艺术取向。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肯定是占主导的。
对，区分这种风格的方法也很多哈，就是我们有时候就像我们做游戏的时候，平时有可能会把他们分为，就比如说写实的风格。然后像那种魔兽世界里面那种有点风格化的风格，然后或者是像索尼克那样更卡通的风格，甚至你可以做成像我们做那种表情一样，就是非常符号化的那种风格，也是一种风格，
像一个轴一样，从一头是真实，一头是高度归纳，这样
高度符号化，对，它是一个轴。但是我们现在想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归纳这种风格，就是其实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就是历史时期，其实也形成了大量的不同的风格。
对
对，而且这种风格如果能和这种就是游戏本身的有结合的话，其实是会给人带来非常强的文化的体验。
对
对
对对
对
对，就比如说大神里面，大神这个游戏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他用了一个东方水墨的风格来包装一个东方的故事。
是的，
就它里面无论是从角色的设计，再到 UI， 再到里面各种场景的特效，风雪雨电这样的东西，都是用水墨画的方式去呈现。
是的，
这样的话它整体和这种东方的题材结合就非常紧密，让人一看就是一个
历史感文化感。
对
对
对，油然而生。对，
而且这部分还想补充的就是它这种强烈的东方风格化，对它后续故事的那个转折意料之外的元素出现，我就不剧透是什么了。
meta 元素吗？
对，一些很 meta 或者是更不东方元素，其实呈现了一种对抗，然后就有更好的效果。
对，就我再举个例子，是西方风格的，就有个游戏叫《旗帜传说》，
对，是的 ，Banner Saga，
对，非常非常精美的游戏，
对，那个美术绝了，我觉得，
是
对，它里面用
游戏，
对，
对，它里面用的风格其实是用了一些中世纪手抄本的风格，其实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电影叫《凯尔金的秘密》？那里面凯尔金其实是中世纪的一部手抄本的金，然后它里面有大量精美的手绘的插图， 其实这骑士传说里面就借用了一些这种手抄本插图的风格，
哦，
对，
就是那种很细的勾线，
对，
很古典又特别精致的那种感觉，
对，
嗯，
但里面的角色的形象和动画又借用了一些就现代西方漫画的，
嗯，
欧洲漫画的风格，
嗯，
所以你看他来包装一个这样北欧维京人的那种故事就非常合适，
嗯，风格化很强，而且那个游戏动画做特别好，
对
对
对， 对，就是就从它形式和内容一结合好，给人的文化的那种感觉就非常整体，
对对对，时代感非常强的那种，
嗯，对的，
嗯，
就很多艺术家也有这种独特的风格，就不管是我们说远了毕加索呀、梵高呀、克里姆特，再说近一点就莫比乌斯这种，
嗯，
就是或者说是各种漫画呀、插图呀，我们法国的风格啊、日本的，还有就是北欧的那种插画风格等等，
嗯，
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灵感的来源。就在做游戏过程中，其实这个美术风格我们是可以有很多参考跟借鉴的。
嗯
嗯，
就比如说10年前的《机械迷城》，大家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它其实在设计中是更多的受到了蒂姆·波顿当时监制的机器人9号的影响。大家可以回去就再重温一下这个片子，
嗯，
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就在包括地狱边境，其实也是受了很多
蒂姆·波顿
风格的影响。就是我特别想提的，就是前不久英国的一个团队有一款叫做 Sabor 的游戏，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那个
对
女孩在划船的那个吗？
不是划船的，是一个还没有就是上线的一个游戏，它只是做了一段风格的展示，
嗯，
其实它更多的是，
哦，知道
你知道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它更多的是还原了莫比乌斯的风格，
对对对，
就是那个，其实我是很值得期待的，我是觉得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敬佩的。
我节目里都有人提到莫比斯这个著名的法国，
是的，是的，
幻想漫画家，
就他的那种轮廓造型，包括他那种勾线加一点点淡彩那种风格，在这个游戏里面都还原的非常好，
是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对，
我觉得。就是这，而且这个人的风格影响了非常多
的
作品。
对，
宫崎骏他们其实都是
非常，
嗯嗯，
非常之多。这个人我们其实一直有机会想聊聊他的作品，
嗯，
包括他对后面法国的一些奇幻科幻的影响，和你刚才说日本一些影响，
嗯，
对，
都非常
影响，
就是因为他的风格化在当时非常的有代表性，
是的，
完全不一样，给了人完全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
是
了不起，
嗯
嗯。
是，
但是这个拿语言有点苍白，行，
是的，
对
对，大家可以还是去看看看这游戏也行，看看莫比斯以前的那些漫画作品，
对，
嗯，就是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以前受技术局限的那些个美术样式，就比如说我们的 Napoli 风格呀，
对，
然后它其实现在呢也变成了一种非常时髦的一个风格，就是向玩家展现出来
很现代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特别干净，颜色非常明亮那种感觉，
是的，
就比如说阿布祖就是那个潜水穿黑色衣服的那个在潜水的小女孩，就不是小女孩，是一个人吧，对啊，就是他在那个五彩斑斓的大海里然后一直畅游，这种与天然的这种极简主义的设计感吧，算是，
对，
色彩非常干净，然后轮廔又很简洁，
对
对对对，
包括这个今年还有这个 Ashen 这个游戏，是以这个灰色调，然后它的灰色调其实导致它的这个画面对比度其实很低，但是它因为用那个 low poly 的那种状态，然后给人看起来画面特别干净，
对，它就是很现代很时尚的那种感觉，
是的，
对，
就非常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对，
还有一个像素的游戏，它其实不算是像素，我不知道，就是超级兄弟剑与巫术，
哎，是的，
这个游戏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艺术家其实是把这个像素风作为了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去展现，它其实不太像是一个
纯粹的传统意义上
的
那种
像
素游
戏，对，它就是更多的是拿这个像素游戏是作为一种风格在做的，有新的玩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它前一层的 UI 层跟特效层都是非常高精度的，
没错，
然后去配合它这个像素的，
对，
就包括它那个场景里的远处的那个月亮，
对，
那月亮也是一个就是非常边角非常圆润的非常圆的这样一个
是的，
就是它这样配合呢 它不像像素游戏，就是像素游戏你能感觉到就是它那个拙劣的那种边缘，就是因为技术受限它实现不好这些技术。
对，
但是这一款游戏这个像素风格你就觉得它非常的精美，就是因为它有这些东西去调和。
是的，
因为它是把它当做一种视觉语言而不是技术的限制。
是的，是的，对对。
所以说这也就充分证明了我们原本存在过的这种风格，就无论是技术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
都是有意义，
它其实都是对无法取代的一种风格了，变成
都演变成了风格。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剑与无数，其实我还想说一下是，它这个是我这个早期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玩的比较早的独立游戏之一，当时很冲击。而且这个剑与无数，就说到一点，它的这个很像素化的画面，再到它结尾的时候，它结尾有个演出的时候，那个演出的。它的画面的那种细节程度是非常高强度的，是完全不像素的一次演出，一下就把这游戏就是我们现在会说 meta game 或者说超游，
是，
但是当时是给人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一下就把这个剑与无数这种语言不详的故事，一下就给人一种完全全新的那种解读方式。其实能看出来，这就是一种风格化对风格化的游戏在游戏中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就是它会服务于游戏本身的一些表达。然后正好我们觉得正好说到这游戏，也请二位分享分享就是这种风格化在游戏具体表达运用的一些例子。
现在有些玩家可能会把视觉的风格和世界观的风格会有点混淆，就有时候我们说比如说是一个洛波里的风格，然后但是同时他也许也会说是一个中世纪的风格，剑与魔法的风格，然后或者是一个赛博朋克的风格，就是他会把世界观的风格和视觉的风格混在一起说，但是其实是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的。其实世界观的风格更接近于是一种以叙事为基础的风格，而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一些视觉上的风格。对，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说一下世界观。就是比如说宫壳，它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世界观，然后巫师是一个中世纪啊剑与魔法这种世界观。
对
对，其实理论上说不同的游戏只要它有叙事它就会需要建立一个世界观，
但它这个跟视觉语言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对
对，
对，这是两个东西
吧，它是选材的一个
对分类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
对
对
对，
就比如说现在之前英雄联盟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有些英雄是有点穿越的，就
对它一开始是一个乱斗风格的
对对对
状态，
但是你看它现在它试图建立 IP， 它要讲故事，它可能拍电影以后它就需要把这个他们的世界缝补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对，
我想说刚才为什么大家会经常把这个就是世界观的风格然后跟视觉的风格好像放在一起说特别顺。你想赛博朋克它这不论是文学作品里还是什么，
它会都有一种具体的色调，
它会呈现一个让你读者或者什么人你会有一个画面感。
对
对，它呈现这个世界里面它都有那些东西。对，比如说什么城寨霓虹灯之类等等这些。
对，
那剑与魔法不用说了，盔甲啊中世纪啊，
对对对，
这些。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元素。
对，它是一个元素，
而不是一种视觉语言。
对，它成为你组成这个世界里面视觉元素。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如何表现这些元素其实就又要用视觉语言来表现，它可能是像素化的，比如说那个游戏什么 The Last Night 还是叫什么，
对
还没出那个，
对对对，就3D 像素化那个，
哎，对，那个就特别好的一个，可能你觉得是一个赛博朋克世界观题下的一个、一个
像素
的一个，
对，这就是把两个东西就是一个把一个世界观用某一种美术包装了起来。
对，
对，
实际上是两种东西，然后我们看的是它如何结合，
对，
而不是它们是一个东西。
对， 对，那个 Kingdom 那个游戏那也就是一个中世纪背景下的一个王权，那个、
对，
不是王权，
不是王权，这个 Kingdom 是另外一个啊，是横版的，
哎，
轴的移动的这样一个，
对，它就是结合起来嘛，
对、
对，缺一不可。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后面我们会说一些就是怎么用视觉元素把这个世界观给串起来这个事儿、
相辅相成的这个关系。
对，
对，然后我就举一个我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小例子吧、就是今年我们团队来了一个实习生、然后这个实习生呢就是有一天特别兴奋的跟我说我要做一款企鹅与冰箱的故事。那他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大家听一下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企鹅呢是一个被圈养在动物园的一个这样一只企鹅，他每天就是梦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南极。对，所以说他就 想要感受这种温度和感受这种就是南极的这种
家乡的感觉，
对对，大家给他描述的这种、哦、这种感觉。
是生在动物园里的企鹅是吧？
对，
没去过南极，
没去过南极、嗯。然后他就找寻各种各样的冰箱，就是、
啊、
嗯，就是每天都游历于每个人家的这种冰箱。他就跟我描述说，有的冰箱打开是那种特别华丽的，有很多色彩斑斓的小蛋糕、
嗯，
然后有的冰箱呢就是那种。好多生了虫的发了霉的那种食物堆积在里面、
嗯、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冰箱貌似我可以在里面看到南极。我就当时就在想这个设定好像有点奇怪，就是说我们在包装这套世界观的时候首先要对使用冰箱的这个人物做一个画像、
嗯、
就是在做这个画像的同时，就比如说他说一个华丽的冰箱，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设定成是一个使用者是一个萝莉，他天生的就是很喜欢很多的颜色，然后很多欧式的小盘子、
嗯、
然后放在冰箱里，那么这对我们美术设计者来说
就更容易执行、
对对，更容易执行，更有逻辑，对、
哦、
然后也让就是体验的玩家也会有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感触、
嗯、就直觉觉得就合理，
对，就会就会达成一种自洽、
嗯、
然后会有一种很统一的这种氛围，
对，把他们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在做设计的时候就非常的顺了，
嗯，
对，
就比如说他说腐败的冰箱，然后里面有些蛀虫生虫的苹果、
嗯、
那可不可以是一个宅男的这样一个冰箱、
嗯、
他可能生活
的
吃剩的东西
都
放里
面，嗯，再说到大冰箱可能是一个饭店后厨的冰箱，
嗯，
就如果是这样的逻辑的话，其实玩家在游玩的过程中也是能够体验到的，就是、
嗯、对
自洽的逻辑嘛，
对，
而且容易把这种风格化贯彻下去。
是的，
是的，就是刚才菲菲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的是，就是说它在冰箱和企鹅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很小的点，
嗯，
但是它也需要把它们贯通起来，就是有一个逻辑把它们串起来。
是的，
就是这里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比较经典例子，比如说《星球大战》，
嗯，
大家对这个 IP 都非常熟悉，
嗯。
但是它里面大家想一想，它里面的战斗机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它的 X-Wing 战机，
嗯，
它上面那飞机都是，翅膀上会有脱漆，
是的，
然后身上会有那种被子弹打过灼烧的那种痕迹。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都是很习惯的，因为所有的电影都这么拍。
是、
嗯，但是其实在它之前的所有的科幻片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对、
嗯，
因为。喇叭，比如说我们现在到真正的拉萨去看，其实真正的宇宙飞船什么的是没有，不太有这种磨损的痕迹，
光鲜亮丽的，
都是光鲜亮丽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做成拉萨那种感觉的话，我们没有那种东西把我们把那个世界和我们真实世界连接起来，但是他就用
一个连接点，
对对对，就是卢卡斯就用很聪明的用了这么一个点，一下子就让这个虚拟的世界变成可触碰了，就感觉和我手上拿的东西一样，就是感觉它有质感有温度、
嗯、还是被人使用过的，
对
对，
有使用过的痕迹，
它是存在过一段时间、
嗯、
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是，就是我再说一个动画电影吧，然后这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宫崎骏的千与千寻，
嗯、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的一些设计元素，我先理一下啊，大家跟着我的这个时间线去回忆一下，就是千寻一开始是由他爸妈强行拉到了那个黑洞里，说我们去看看吧，我们去看看吧，
是，
然后千寻就非常胆怯的跟着他爸妈就去了，然后到达车站的时候，其实他有交代一个内部的一个这样一个结构，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当环顾了四周之后，然后千寻又被他爸妈带出来的时候，他再去看这个整个车站的外部结构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日式的这样一个华丽的一个装点的车站、
嗯、
然后当他们继续走的时候来到集市，那集市的这个风格如果有心的观众他就会感受到是一个明显的美国西部小镇的这样一个风格，然后再继续往下走呢，就来到了主体汤婆婆的一个这个汤屋，那这个汤屋高耸呢，就是直耸在这个地面的这个地平线上，它又是一个非常日式的或者说是中国那种 唐代的那种建筑，然后再到之后，然后他在汤屋上看到了一个空旷之地，就那个他更多的是参考了斯里兰卡的那个、海上火车、然后他乘着，直到他在中后期的时候乘着这个火车来到森林小屋、那又是一个欧式的童话的一个那个小屋的这种风格，就是这种种元素，包括哥特呀、美国西部小镇呀、日式呀、然后中式，还有斯里兰卡的火车，欧式的这些，
跳跃很大，
跳跃很大，就是让我们觉得，就是如果我总结这些名词的话，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它怎么能放
在
一个电影，
对
吧？但是宫崎骏就是在规划这些的时候，他可能用了更多的是，五彩缤纷的这种颜色去整合这些风格，把它们放在一起，
串联它们。
对，再一个就是他用了大量的这种生活元素，加强了这个真实感，就是使观众在就是感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认为它就是这个这个世界，就是
不会怀疑这个，不会跳出来，
是
对对对，
这太奇怪了。
对
对
对，因为它里面那些细节，其实像比如说那些灯笼啊、招牌啊，就是在日本不是那种屋檐下面有一排小帘子那种东西，那东西都是你生活中见过的，所以你觉得它那个世界是可信任的。
其实这种跳跃感有一种荒谬感，它要这种荒谬感保留下来，但是又不要太突兀，
对，
所以它就用统一风格化把它盖住。
对，就是它又真实又虚幻，就正好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又真实又虚幻的故事。
不怀疑，你
还
觉得有意思，
对，
和这个世界观合得非常的好。
是的，
对，
就是如果我们再具体往下分析的话，其实它有更深入的一个点，就是它不停的在就是在没有深入千寻没有深入这个汤屋的时候，就是镜头大概有三四处一直在阐述，在交代我们这个汤屋的就是这个外部的结构是一个很高耸的直立地面的这样一个
垂直的，
对，直到小白龙就是在引领他，就是诉说说，你如果想要留在这个世界里救你爸妈的话，你首先要先在这个室外的一个通过一个一路向下的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楼梯，然后从这儿走下去，找到锅炉爷爷，然后经过锅炉爷爷的认同，然后再由仆人带着你乘电梯一路向上，走到最顶端汤婆婆的房间，然后在汤婆婆那儿就是签字画押之后，你被雇佣了之后，然后你再乘电梯下来回到主区。大家就想一下哈，就是他描述的这段路程，就是包括真正千寻去执行的这个路程，是一个直上直下、
大幅度的
这样大幅度的一个过程。那么就跟他之前一直在不停的去交代，就是这个汤屋的外部结构，用镜头交代汤屋的外部结构，这内部结构跟外部结构就达成了一个统一的，所以就是让我们加深了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可信度，对、
所以他就相当于把这个美术执行出来的这个方式是非常协调的，
对对
对，
可信度非常高，就是让你在这个比如说在汤屋主体的时候，他下一步想要去哪儿，你就立马幻想到他大概应该是在哪个位置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即使如此幻想一个作品啊，
对
对
对，
但你也不会怀疑它是存在的一样。
就是我们看起来非常流畅这种感觉，是有很多这种美术执行的小细节
是
建立起来
的。
就是你要把一个幻想东西，你做的时候，你得把它完全当做一个真实的东西去考虑。
就是我们再说一下，就是一个我认为的是不太好的例子，就是前年呢出了一款游戏，就是《小小噩梦》。大家都知道，其实它
风格
很
讨巧。
对，它参考的就是很多就是
它有一些
千与千寻的一些影子。对，就是它这个美术反而是十分优秀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它关卡与关卡上的连接，我是觉得缺乏了一些联系性。就我在玩的时候，就在那个室内玩的时候，我途经的那些个元素，
大量的封闭场景，
对对，包括它还有图书室，
是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后厨的饭店，
对
对。但是当我打到中后期的时候，出去就是到室外的时候，发现它原来是在一个船里，就是一个船舱的底部。那么我就在想，船舱的底部为什么会有图书室这样的地方？
而且它之前是很，其实它之前是用很不明确的方式在暗示玩家，但是这种暗示不够形成流畅的认知，包括它有一些那个有水的圆形窗户，但是玩家可能不会把注意力聚焦到上面，
对，
反而就不会形成。
出来之后你就有一种
很突兀，
就是很
突
兀，对，出戏
了，
就是这个地方就让我没有一个完全的认同感，我就觉得，好像被骗了。
这可能就是有时候你还是要更加能紧密的把这种就是心理的那种逻辑和这种视觉逻辑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对，他这点其实就是他的这个世界观和视觉表达逻辑性没有那么完整。
对对对对，
是的，
因为虚拟的世界有时候更需要逻辑来支撑，因为有句话是说现实世界比小说更离奇。
对，
因为现实世界是不需要逻辑的，因为现实世界的基础非常扎实，大家已经早就信任这个现实世界了。
现实嘛，
对对对，就还有之前大家看过有个片子叫《盗梦空间》，
嗯，
其实它里面那个造梦师的那个工作，其实很多就跟我们做一个世界观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对，因为我们游戏其实就做一个梦嘛，那里面那个造梦师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能让梦里面的人觉得疑惑，因为你疑惑的话你就会醒来。
对
对，所以我们要做的话就是要建构一个比较稳固的视觉逻辑基础。
嗯，
其中有个地方就是你要保证这种核心视觉元素有一定的一致性，让人信任这个梦境，而不要老是感到疑惑。
对
对对，比如说那个辐射的基础就是一个所谓的复古未来主义，
对，
叫 Retro Futurism 那种风格，就是里面它的有一个最基础逻辑，就是说它里面没有什么轻薄的电子产品，因为它当时好像是说没有
晶体管的，
对对对对对对，它没有
集成电路，
没有集成电路那个东西，所以它里面的东西工业制品都是非常厚重的，上面插着各种管线，
嗯，
然后外壳的话都是带着漆面的厚铁皮，
对，
然后有很多地方是有带着那种不锈钢的那种圆角的包边那种感觉，
是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其实都是借用了50年代的一些当时叫做高技术风格的一种视觉风格，
对。
然后另外游戏里面其他的地方也充满了大量50年代风格的文化符号，比如说手写体的那种灯箱招牌，
对，
大家看现在可口可乐的那种手写的那种字就非常50年代的那种感觉，就包括大量的那种
美人海报什么，
对对对，插图风格的那种海报，就是这些东西就营造了一个因为它借用的都是真实的风格，所以它是生活感很好，就是你让你觉得是真的可以生活在那么一个时代，有很多真实的细节，而且它的整个世界用这个东西串联之后，你就觉得它的可信度非常高。
对，
对，
因为它的世界观是描述一个人们在冷战后期就开始疯狂发展科技，
对，
然后文化一切都停滞不前，一直到了2020年，
对，
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
对，而且它的科技发展。核能虽然发展了，但是似乎什么集成电路之类的
都没发展，
并没有发展起来。
其实你
就很有趣，但也很合理。
你可以较真说啊，我明明有这么强能源技术，明明这个就是加工技术可以跟上，我可以做 iPhone。但是问题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没那么有意思。
对，
就所以这个完整性非常重要。
对，
不过我觉得他们找的50年代这个点其实很好的，就是50年代的时候，因为二战之后嘛，很多新技术都兴起了。
嗯，
然后当时很多人很多疯狂的想法，反而是后面的人没有的。
是的，
就比如说。他们当时很严肃地想过是不是能做核能的汽车，
是，对，核能汽车他们做出来了，
对对对，
游戏里面，
对，但是后面的人其实再也没有这么想过，当时因为他们很多新技术出来之后大家都想试一试是不是可以用到生活里面，
是的，
对，
很符合那个年代的思潮，
对对对对，就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守望先锋大家都比较熟悉，就里面的很多场景是我知道他们整个世界是比较科幻化的，但是他们里面的科幻并不让人感觉冷冰冰的感觉，
是的，
就跟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过于科幻化的那种游戏是有区别的。
对，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就是他们其实很多场景大部分元素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元素，
对，
嗯，
就比如说它里面国王大道的那个场景，它里面以是以伦敦为基础做的一个世界，然后里面保持了非常多的伦敦街景上面的元素，
是的，
就比如说大本钟，
嗯，
或者是那个街上有红色的大巴士，
嗯，
那种东西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包括那种建筑，那种就是英国的那种建筑也很有特点，
是，
就是他们，但是他们把这个东西都做了改造，就比如说大本钟上面它那个指针外面是会有一圈全息显示，
是的，
对，
然后那巴士虽然是长得外壳很像，但是它的轮子是磁悬浮的，
是的，
对，所以他们用这些东西把这些科幻的元素加到一个现实生活上面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上面去，它就让你觉得又非常亲切，但是又很酷炫，
对，
很科幻。
它其实就是那种很保守，不会刺激到人，就是不会刺激到你，让你觉得啊不合理那种情况。然后要能传达出这种科幻感。
对，因为它是一个商业游戏嘛，它就希望尽量多的人去接受它，而不是只有很核心的科幻粉去接触它。
嗯，
对。
那刚才咱们其实聊的都是如何塑造世界观的这个技巧啊，
嗯、
和一些例子、
嗯。
但我觉得可能更深一步的，怎么拿视觉语言讲故事，可能是一更难的事情、
嗯、是的，
对
对、
嗯，
所有的大部分游戏其实都会有一个故事，
嗯，
但是游戏美术在叙述这种故事的时候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嗯，
就比如说游戏里面的各种形状，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看三辆汽车，一辆是三角形的，大家心里想一下，一辆是三角形的，一辆是长方形的，一辆是半圆形的，
嗯
嗯，
这三辆车哪辆跑得会比较快？
三角形的、长方形的和半圆形的。
对对对，
那
半圆呢？
但是你想想，兰博基尼是什么形状的？
哦，
兰博基尼就是三角形的、
嗯。
就我们心里的直觉，其实你如果直接看到三个图形摆在你面前的话，你肯定还是会觉得三角形的会比较快，
因为比较尖锐。
对对对，它有一种速度感，这种形状本身就有一种速度感。
嗯，
然后半圆形的，大家想到的是什么车？甲壳虫。
嗯，
就是半圆形的，这种东西可能其次。但是比如长方形的，就是巴士这种，就是长方形的，
有种敦实的，
对对，比较敦实，但你感觉不是特别快。
嗯，
就是其实在游戏美术里面，这种形状的运用是非常普遍的。
啊、哦，有些直觉感受是跟形状有关系，
是非常有关系的。
嗯、
就比如说大部分的动画片，我们看一个角色轮廓，其实你大概知道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嗯，
比如说功夫熊猫里面各种角色，
嗯、
你看那个
憨厚的，
对对对，圆的就是憨厚的、嗯，可能那种比较曲线型的，就是比较速度。他的性格可能就是速度感比较强的，然后比较、
嗯、
可能比较灵活、比较聪明的这种、
嗯，
就是他会把他的性格外化在他的形状上面，
嗯，增加这个叙事的这个效果和效率。
对对对，其实这种视觉元素是很多嘛，就比如说形状、线条啊、颜色，这个东西都是很多很多的这种视觉元素。
嗯，
其实颜色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视觉元素。
嗯，
对。那我接下来就给大家举一个电影的例子，去年获奖的这个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
嗯
哎，对，你大家看过这个影片的话，其实它是一路围绕着水来展开
的、
嗯、
这个水的主题的大部分色调都是蓝绿色调的。
嗯，
嗯，就是嗯，它故事的主人公中间有哑女、老头、
嗯、
鱼人、黑人朋友，还有反叛长官、
嗯、
就这几个人。然后它主要的场景呢就是在加根实验室，就是在我们电影的开篇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就是他刚开始去描述他这个加根实验室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暖色调的一个场面、
嗯、
就包括主角跟老头两个人在互动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轻快的、
嗯、
然后所有的元素都是比较大多数都是圆形的呀，
对，
暖色调的这种。但是当主角坐上公交车去到实验室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看实验室的整个那种
颜
色调，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冷色调。
嗯，
所有的那种实验室的那种元素都是三角形的，
带斜线的那种感觉。
嗯，对，
然后折角这样。对
对，
对，就是表现它，为了表现它的冷酷，这些元素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加强
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观众。
对，
这个体验。
对，
嗯、
直到鱼人的到来，鱼人到来在这个里面，主角之后，包括给鱼人喂鸡蛋呀、
嗯，
然后包括他们两个产生恋情呀、
嗯，
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个小小的变化，就在他产生恋情的那个镜头里，会打了两盏在远处
的
暖色的小灯、
哦，
然后这个其实也就是、
哦、
就是说明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室谈恋爱的这个场合，你如果还是给我一个冷色调的话，
不太适合谈
恋爱。对对，不太
适
合。然后观众也没办法感同身受这个恋爱的温馨。
哦
嗯、但是当整个的叙事到中后期的时候，主角决定跟那个他的朋友老头还有黑人把鱼人
救
回家的时候，直到鱼人回家的那一刻，就是他跟这个他邻居老头的房间。
也变
成自始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全部都变成了一个冷色调、
哦、
就是留心的这个观众可以再回头看一下
预示了这个
对
那什么的一个
对
结局、啊、
是的是的。
而且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如果、这些就是色调的变化给人的情绪可能观众是就是不是直观感受，但是在这个电影院中在大的屏幕的大的这个 尺度下会很明显的被放大，
对，
然后明显能被这种色彩的控制带着走。
其实色彩对人的潜意识的那种影响是很强的。
嗯，
对，
我就想回到游戏上说一下这个《风之旅人》，它其实是不用了不同的色调去划分不同的段落。
啊，是的。
对，就是用这种不同的色调，然后来表现它的叙事，
嗯、
表现它的这个情感曲线的这样一个展开。
哦，确实是。
嗯，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聊了那么多的关于电影啊，包括动画电影这些，我可能还想就是回归到游戏，聊一下这个爱丽丝芬是这款游戏。这款游戏其实我当时在南加大就是短期培训的时候，有个写遗言说话的那个 Block 教授，然后他在里面教授了一些包括就是那种
视觉语言视觉元素，
其实这个游戏是运用的是非常好的，它等于说是一个表现视觉语言的一个模板。
哦，
教科书式的，
教科书式的，对，就是大家可以再回头玩一下这个游戏，就是感受一下，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在中后期的时候有一个患抑郁症的，他们家有一个患抑郁症的一个小孩，然后是被他妈逼到那个去罐头厂打工，然后去切鱼头。
嗯，
切鱼头这个事情的展开其实是由玩家来操作他的手，去不停的切鱼头。实质上就在这个故事背景的描述上，这个小孩是不愿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就是因为想让他这个抑郁症的患者想融入这个社会，所以就他妈就给他找了这样一个工作。但是他在这个寻轨道具的这种切鱼头的这个无聊的工作过程中，你就在这个屏幕上就看到了一个左上角有一个他幻想的世界，就是从一点慢慢展开。对，他幻想的世界跟他现实世界中完全是两个角色。对，他幻想的世界是一个他是一个国王，他到处的征战，征服了好多国土，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
对，然后人民很拥戴他。
对，
是的。
所以他在这个幻想世界，你明显能感觉到他幻想世界是一个暖色调的，他现实中世界是一个冷色调的。那么玩家在执行这套操作的时候，就是切鱼头这个操作的时候，他幻想世界是在你的左上角是慢慢就是散开的。当你散开到整个屏幕充满的时候，这个执行鱼头这个在切的这个过程还是一直不停的在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玩到这段的时候，你就是既想
鱼头还在切，是吧？
鱼头还在切，你就想看他的这个内心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又很焦虑的在就是做这个切鱼头这件事情。就这个是让我感觉就是在这种叙事上是给我一种特别难受，特别焦虑
的。
对，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就当到达他这个最后一幕，然后他是有一个深度镜头，然后慢慢推进，就是先推进到他一个现实世界中，是一个很残酷的渔场，堆了好多好多的鱼，都是他切鱼头切了，只剩下鱼身子。那么大家就是再回头再去看一下这个场景的话，这个现实世界中是一个冷色调的，然后还伴随着好多个三角形的这样的形状，就是加强了它冰冷跟残酷。然后当他这个深镜头慢慢推进，切到他幻想的那个世界中的时候，
圆角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冷这个暖色调的。这个暖色调的他幻想的世界里所有的元素全部都是圆的，圆角的，
金色的一个大厅。
对对，就是这种现实世界跟他幻想的世界这种极度的这种反差，然后在这个就是这个视觉的状态，这个视觉的形态，其实是其他媒体或者是其他的载具所做不到的。就是只有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平台是
很明显的那种冲击力。
对
对
对，
就是你因为有互动嘛，所以你一边操作一边看到我自己的白日梦的那一边幻想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
注意力在移动。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这种感觉是我至少在我来说，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真实的把我做白日梦的那个过程给真实的在用一种媒体给我完完全全的感受到了。但是之前比如说电影里面，其实你是很难那么感同身受的感觉到那么一个白日梦的状态的。
确实是。
是的，因为这个就是游戏嘛，就玩家的参与性很强。
对
对，
就是在这个参与性的互动中还能把这个叙事这部分做得那么极致的话，这部影片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这部游戏，
这个游戏，
对这个游戏，对。
是的。
你说那本书叫什么？
嗯，
视觉说话，
以眼说话，
以眼说话。
对，
哦，对这个书产生了兴趣。
是
的，嗯，
就是这东西其实是一种情感的体验。其实有时候你剥离掉一个具体的故事的话，其实有些游戏它就会剥离掉一个具体的故事，让你产生一种更纯粹的情感体验。其实这种感觉就类似于一个电影的空镜头。
嗯，
电影有时候会用一个空镜头让你直接把你带进某一种诗意那种感觉。
可能没有信息，但是有情绪，
对的，
有气氛，
对的。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望那鱼像这个游戏，
嗯，
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感动是在于你骑着马飞驰在，
对，
就是那么一个空旷的场景里面，它直接带给你那种诗意的感觉。
然后第一眼看到巨人，就那种
一下，对，
很简单的，
对对对，就是你有时候是松弛的，有时候是紧张的，有时候是恐惧的，有时候是喜悦的，
嗯，
就这种，有时候是甚至这种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
嗯，
这种体验是视觉这种
感受到的。
对对对对对，它会影响你的潜意识，让你
先于这些什么 UI 交互或者是游玩之前先给你这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就有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心流体验嘛，这种心流体验很多时候就产生在这种里面。
嗯，其实这个我们说到这个望大野巨像，
嗯，
然后这一点让我印象挺深的。其实我觉得望大野巨像是一个这个就是表现和玩游玩就非常浑然天成的一个东西。
对对，
就是他想要表现的所有东西。其实这么一想，望大野巨像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总结了我们这期所有的我们说的东西，就是用美术如何塑造这个世界观，然后如何其实他也用美术去叙事了，
嗯，
然后他也提供了非常完整的情感体验。
对，
那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游玩游戏，就如果说游戏游玩作为内容的话，然后它外面有个形式，它的内容和形式是就是实际上是粘合的非常紧的。
对对对，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这个，做这件事情本身也是这个美术表达的一个落地运用的一点，其实很难做
的。是的，就是你找到一个那种非常准确的形式，把它这个内容包装起来。
嗯，
对，我看你们提纲这个里面提到了这个画中世界啊，
嗯，
这个游戏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一期节目，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是另外一种游戏和视觉的一个结合。
嗯，
对，
它是你在玩视觉，
对
对
对吧，它是在你视觉里面藏信息，
对，
然后用不同的维度角度，然后去真实的用你的眼睛去玩这款游戏。它的核心机制就是在美术里面去组合，
嗯，
翻转堆叠，然后去用这些东西呈现出它的故事来。
嗯，
我是觉得它这里面其实有一点点，就是他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有点哲学的那种含义。
是的是的，
对，
对，
就我老是会想起就是当时有一个画家叫超现实主义画家叫玛格丽特，
嗯，
就是他画了很多东西，就比如说他有一张画叫日常之秘，其实里面就是一张画画在一个窗前，画上面是蓝天白云，窗外也是蓝天白云，它两个蓝天白云是融合在一起的。
嗯，
就会让你去想这里面到底是谁是真的，
谁是真的，
谁
是
幻画。对，就是甚至但是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本身就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看到的明明是一张画，玛格丽特这个就是一张画，
是
为什么我们会去考虑真实和虚幻？
对，
对，
都是画，
都是画其实，
嗯，
对，其实画中世界有时候给我的那种感觉也是有点讨论这种问题。
是的，
对，但是他就借用了这种玛格丽特这种画框和画的这个形式，
嗯，
去包装他这个他里面的那个故事。
嗯，
对，包括它里面那种美术风格也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叫埃舍尔的，埃舍尔大家比较熟嘛，
嗯，
就是比如说纪
念碑
谷，纪念碑谷，对对，那个就借用了很多，就埃舍尔的很多画里面也是老师在探讨就是真实和虚幻之间的关系。
对，
嗯，
视觉错差，
对
对，
对，就你以为画框那个世界是真实的，但是也许画里面那个世界才是真实的。
嗯，
对，就是它两者是互为表里的。
嗯，
就是他，所以他借用的这种埃舍尔的画，包括玛格丽特这种风格，其实和他的游戏想讲的内容是非常融为一体。
对，
嗯，
没错，嗯，
对，就整个游戏它是
表里如一。
对，
嗯，
是有一种像怪圈一样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是的，
对，
嗯，
就是游玩和视觉表现是互相的为表里在不断循环的，是吧？
对，
嗯，
对。
正好聊到这儿的话，正好可以请二位可以分享一下，各位做这个 Iris Fall 的时候怎么做到，怎么去执行这种。就是美术表达和游玩互为表里这个情况。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
嗯，
就是一开始怎么开始 就这个游戏怎么诞生在你脑海里的？
对，
嗯，这个游戏其实它影射了好多的现实的一些问题，
嗯，
就包括这个故事啊，
嗯，
为什么做黑与白这样，就是因为当下的游戏它都是一个包好高饱和度的，
嗯，
就是它用那些颜色去吸引人抓人的眼球，
嗯，
那么我们就在想，就是在当下这么多的游戏里面大家都是彩色的都是高饱和度的，
嗯，
那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做一个黑白的，
嗯，
那说不定这个黑白的在里面就是最出挑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考虑抓人眼球这方面就采用了这个黑白色调的，
嗯，
这个去展开的。然后呢就是在设计上我是尝试着就是给玩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嗯，
就是在各个不同层面的一个惊喜，就是包括我们的设计，我们试图就是做在每一关上，就是在每一关的这个主题上，在每一个镜头上都有一些惊喜点，
哦，
就是让玩家不停的，我，哦，这个好特别呀，啊，或者是这个好有意思啊，
嗯，
好有趣啊，哦，这种
把这种想法贯彻下去，
对，一直抓着玩家。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直游玩啊，
嗯，对，
这种
就是我们每一个关卡如果大家注意的话那种空间的关系就是跟我们上面说的那种视觉元素有关嘛，就是那种空间的关系是有一些对比关系的，
嗯，
就比如说我刚从一个狭窄的空间进来出来的话我马上会进入一个很深的空间，这种时候那种，
哦，
有时候那种会给你心理一些体验嘛，
嗯，
就是你每一进来就是都有一种截然不同全新的感觉，
嗯，
对，
要践行这个就是视觉的这种叙事
的
冲击力，
对，
嗯，
对，
而且我们这个核心玩法是光与影的玩法，
嗯，
在
利用光影的
对
变化，
对，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游戏的产品也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光影这个主题这个核心玩法并不少见，
嗯，
但是就是搭配我们这种黑白色调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特别，
嗯，
而且这个黑白色调跟光与影的这个搭配我认为是就是
天然的比较协调，
对对对，就是，
嗯，
也是算是比较自洽的吧，就是它核心玩法跟美术风格是非常统一的，
也比较容易这个突出美术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功能，
对，
嗯，
然后就再说到这个剧情方面的这个剧情上探索，其实我们是花了相当大的一个力气，
嗯，
就我在做这个在立项之前就是有幸去找到了这个神秘海域的制作人，
哦，
神秘海域一二三
嗯
的制作人 Richard，就我在就问他就是我们的就是在做这款游戏的时候这个解谜的过程，
嗯，
就更多的参考的是《机械迷城》，大家也都知道，《机械迷城》它是一个静态的解谜，
对，
是的。
在这个静态解谜中，我们的叙事是时常被打断的，
对，
就是都是一段一段的。
嗯，
就是我在这个解谜获得了成就之后，我完全就忽视了这个叙事，
是的。
那么我们在做这款游戏的时候，更多的是也想要去表达这个叙事，
嗯，
展现叙事，
又不想被打断，
对，又不想被打断，嗯，这个怎么解决呢？就是当时Richard思考一下，就告诉我的这个答案就是无解，
哦，
就是你必须要扔掉一块，就抛弃掉一块，
哦，
你只要把另外两块，一个玩法，一个美术，只要表达好，
嗯，
这个剧情这一块，其实你就完全就可以抛弃掉了，
哦，
就不用做了，
嗯。
但是回来之后，我们就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去思考这些问题，就包括Block教授的那个遗言说话呀，
嗯，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视觉的方式，
还是希望用美术去
讲，对对对对，去呈现，就是故事哪里该低潮，哪里该高潮，
嗯，
都是用视觉的元素去搭配，
嗯，
去协调。再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把更多的剧情的一些信息，一些细枝末节的那些小点放在我们的就是游戏解谜当中，
嗯，
比如说我解完谜题之后他达成成就的时候，我会在这个成就里加入一些这种就是剧情的元素，然后在解谜的过程中，
哦，
可能这些图像的这些指引啊也会让我多少会体会到一些就是剧情上的那些变化，嗯，
有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在这里面，
对，
是吧，
对
对，就是玩家玩的时候我们希望他就是有一种拼图的那种过程，就把这些图像拼合在一起之后，
嗯，
大家慢慢的去
感
觉到这个剧情，
嗯，
对对对，
对，
就是虽然大佬说了这个事儿不太好办，但是还是要试着去执行出来，
是的是的，
是 的，
嗯，
是的，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你这游戏让你有代入感，你还是需要有一个大概的故事让你感觉在，
还是要做讲故事这件事儿，啊，
对
对
对，
要讲清楚吧，就是
嗯。
就反正在这个玩家体验过程中，我相信他一定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用心。在这个点上，我们对我们是已经有尽力了，
就是把美术的这个能力释放出来，然后搭配这个解谜的玩法。
对，
今天讲的应该就是你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其实去体会和经常看的一些例子吧，我觉得，
是的，
心得
学习的一些过程，
对，就是可能经验上还是受限吧，就是离我们的目标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还是很有自信的说，就是玩家在玩我们这个游戏的时候，会时常体会到眼前一亮的这种
毕竟是要坚持
这种感受，对
对
对，
而且我希望就是玩家能多给我们一些支持吧，毕竟我们是确实是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愿景和目标，我们想去尝试一些因为国内游戏这种环境里面不太容易去尝试得到的一些东西，
尤其是这个非常强烈的多样的风格，
对，
是的，
不同的审美的角度，
是
哪天上市啊？
是12月7号 Steam，
我们节目上线的时候大家应该能玩到了这款游戏，请大家多多这个支持，然后尝试一下，尤其是在玩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说，这个制作组的出发点，这种对这个游戏美术执行时的效果的重视，
有没有感觉到这几个例子的体现？
反正大家可以对，如果听了这期节目再去玩这个游戏的话，我相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是
就是顺着这我们说的这些点去感觉这个游戏，相信能发掘到我们埋的一些就是视觉上面，包括这些剧情上面的一些点，希望能感觉到这种惊喜的感觉。
行，好，感谢二位分享，
是，
谢谢，
谢谢，谢谢。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哎，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